谢谢。今天一进来，是不是看到这个圣诞树，看到这个房间这些布置，大家就感到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即使是在中国大陆，我们知道圣诞节不是我们的公共假日，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中国大陆也把圣诞节作为一个节日来庆祝，所以何况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呢？记得我在英国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是与中国房东一起来过的，当时房东有一个3岁的小女孩，也是跟我一样，也是刚刚来到英国不久。虽然小姑娘刚到英国，但是随着圣诞节的到来，这周围的节日气氛已经使她明白了圣诞节到底对她意味着什么。是的，意味着礼物，因为她知道就像在中国一样，中国春节一样，小女孩期待的在这个时候，她同样可以跟在中国一样可以得到许多的礼物。在临近圣诞节的一个晚上，我逗这个小女孩，我说圣诞节你不可能得到圣诞礼物，因为咱们住的这个房子里头没有烟囱。当时小姑娘一听就急得不得了，整个晚上都在缠着她的父母，要在房间里头要修一个烟囱。那么节日来临，你希望在这个圣诞节得到什么呢？以前我们知道小朋友都会用信纸给圣诞老人写信，现在进入了网络时代，人们可以将自己的愿望可以放到网络上。下面是我前几天在网络上找到的一些小朋友写给圣诞老人的信，其中一封是这样写的，说我今年一直都有做个乖小孩，我有用功读书，而且对我的朋友也很好，我帮妈妈爸爸布置圣诞树，而且我也没有跟我的妹妹打架，所以请你把我放在你的礼物单上面。另外一封是这样写的，说谢谢去年的礼物，你送给我的电动玩具，尽管第二天它就坏了，今年能否送我一个 iPad？其实不光小朋友会利用圣诞节将自己的心愿说出来，现在还有许多成年人也利用网络将自己内心的愿望表达出来。我在国内的许愿的网站上看到许多大人将自己内心深处的心愿表露了出来，其中一个是这样写的，说希望你的愿望都实现，希望你以后可以做个快乐的孩子，别闷闷的胡思乱想，落款是我不是骗子。大家可以看到，在喜庆的日子，每一个人的愿望听起来不见得都是那么令人兴奋，但确实刚才那个愿望是这位孩子的家人或者是跟这个孩子有关的某个大人的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愿意这个孩子快乐，不要误解大人的苦心。再比如下面这个，说我亲爱的爷爷，对不起，昨晚很忙没来得及许愿，我希望我爷爷能挺过这一关，希望我爷爷能每天吃点饭肉，那样才有劲儿跟病魔做斗争。爷爷最近天冷了，要多穿衣服，好想你。然后落款是想爷爷的东东。后来这位想爷爷的东东又写到，说我亲爱的爷爷，不管咋样你都要吃饭好吗？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假如有血输给你就好了，等我这边事情定下来我马上就回家好吗？想你。然后一周以后他又写道，说爷爷，我真的没想到你走得那么突然，我理解你想早点离开，那样你就不会受病痛的折磨，在这里孙女只希望你一路走好，在天堂有奶奶等着你。爷爷，我会永远记住你对我的教导，我也会努力的奋斗，像你说的，我只有靠自己。后来他又写到，说我的爷爷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只希望他能上天堂，在天堂里找到等他多年的我的奶奶，让他们俩在天堂永远没有疾病，没有争吵，只有快乐。爷爷，孙女真的好想你，如果你也想我，请托梦给我好吗？ 一路都好。其实你要如果在网上浏览这些人们所许的愿望，你知道其实人人都有愿望，无论这个愿望是大是小，人们都希望自己的生活精彩美满，人们希望破碎的人生圆满，希望能找到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希望借着节日的到来来实现我们的心愿。但是人们似乎并不知道我们这些倾诉应该向谁去诉说，我们这些愿望谁又能够帮助我们来使他们得到满足。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知道小朋友们开始知道圣诞老人只是一个传说，知道圣诞老人是不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圣诞老人也不可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使我们破碎的关系得到修复，圣诞老人也不可能帮助我们战胜死亡，使我们的亲人不再分离。其实圣诞节同圣诞老人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圣诞节你从名字你就可以看出来 Christmas Christ 前面的字母是 Christ， 就是基督，所以圣诞节是与那耶稣基督有关的，是与耶稣基督的降生有关的一个节日。如果你回去把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关于耶稣诞生的这个福音书路加福音或者其他的福音书翻看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什么圣诞老人。现在许多圣诞节的习俗，它只不过是后来的人们在圣诞节里头融入了一些风俗人情的结果。圣诞老人他只不过是民间传说的人物，就像我们中国民间传说的那个嫦娥奔月中的嫦娥一样，这圣诞老人他并不是一个历史的人物。所以这样一个虚构的人物就像这些许愿的网站一样，是不可能来帮助我们来实现我们的愿望的。那么谁可以满足我们这些愿望呢？圣诞节的主人公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他来到世上的使命又是什么呢？让我们再听听约翰福音，我们看在1章1到3节这么说，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还有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那么这里提到的这个道说的是谁呢？如果你继续往下看约翰福音，你就知道这说的是2000年前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住在人们中间的耶稣基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不仅6节提到的那个名叫约翰的人见证过，而且就像14节提所说的那个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和其他人也亲自见过耶稣的荣光。那么这个耶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像2节所说，耶稣是在太初，就是万物存在之前他就存在，他与神同在，并且3节告诉我们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并且他不仅仅像所有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他是个人，他还是神。这是不是特别奇妙的一件事情？神成为了人，就像14节所说的，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我们想要认识神的人，可以见到神的荣光，上帝的荣耀。当1969年7月21日人类的足迹登上月球的时候，许多人认为那是人类所能看到的最大的奇迹，人的足迹踏上了地球之外的星球。可是这个奇迹与上帝道成肉身成为婴儿降临到人世间相比，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这位创造万有宇宙万物的神，在人类登月前的近2000年前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就从经降杯成为人，来到了这个世界，来到他所创造的这个地球。 有人曾经说，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神的存在，我怎么不知道呢？意思是说，如果上帝真的存在，而我最终没有相信他的存在，这是不是不是我的过错，而是神的过错？因为上帝没有给我足够的证据，让我能够相信神的存在。这就有点像圣诞节到了，任性的孩子还没有到圣诞树下面去看看，就开始抱怨，他还没有收到圣诞礼物一样。其实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通过刚才的经文就是在回答我们的问题。确实神是超越我们人的，神是个灵，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人凭我们自己的能力不可能见到神认识神，但圣诞节的意义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神这个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这样人们通过耶稣就可以见到神了。人类登月是为了我们人类的自己的益处，而神道成肉身是为了给我们带来礼物，人们可以看见我们凭我们自己无法看到的神的荣耀，可以认识看到上帝的荣耀，这不就是圣诞节带给人们最大的礼物吗？尽管以前确实有大量的证据显示神的存在，但现在自从有了第一个圣诞节以来，上帝通过耶稣将他启示给了世人，让人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的存在，知道他的存在，并且神还为了我们这些后来的人，通过他的代言人耶稣的使徒，将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耶稣的作为和行和教导记录下来，是我们这些后来人也可以通过我们手中的圣经来相信神确实存在，并且通过耶稣就可以认识神。所以当你抱怨你还没有收到圣诞礼物的时候，当你抱怨你不知道神存在的时候，你要首先问问你自己，你打开过圣诞树下的这个礼物了吗？你认真地端详过耶稣的容貌了吗？你认真地思考过耶稣所带给你的信息了吗？使徒约翰告诉过我们，上帝来过我们中间，向我们显现过，当时的使徒通过耶稣都见过了上帝的荣耀。到了年底，圣诞节来到了，就像我们刚才唱的歌所说的一样，我们大家应该是喜乐盈盈，喜乐洋洋。可我们所面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我们知道到了年底，各大通讯社都会发布一年一度的年度最佳照片，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每年一度的这个各大通讯社发布的这些获奖的图片中，什么画面最多？大家能想到什么画面最多吗？其实你要注意一下，你就会发现是暴力、灾难充斥着这些画面。比如在前几天路透社公布的2010年度最佳图片当中，就包括今年四月冰岛火山爆发的图片，今年夏天智利被困矿工在井下的画面，还有今年四月在青海玉树地震喇嘛聚集在一起为遇难的同胞诵经祈福的图片。另外在获奖照片当中还有许多抗议者跟警察对视的图片，还有几幅令人心碎的葬礼的画面。另外还有一张最佳的那个照片，它的画面仅仅聚焦了一个漂浮在被原油污染了的墨西哥海面上的一顶安全帽。面对这些画面，人们就会问，如果神存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么混乱，有这么多的灾难？我们看五节说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我们看使徒约翰非常现实地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有黑暗，就像路透社的这些照片所记录的那样。但是这一切的灾难，黑暗的根源在哪里呢？大家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没有？说有一个人栽种了一个葡萄园，然后四面围上篱笆， 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瞭望台，然后就把这个葡萄园租给了佃户，就远行去了。那么到了时候，这个院主派了一个仆人到佃户那里，向佃户收取葡萄园一部分的果子。这个佃户抓住了他，打了他，放了空手回去。那院主再派另外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去，他们打伤了他的头，并且侮辱他。院主又派另一个人去，他们就把他杀了，然后又派许多仆人，有的给他们打了，有的给他们杀了，还有一个就是院主的爱子。最后院主派他到那里去，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那些佃户却彼此说，这是继承产业的，来，我们杀了他，产业就是我们的了。于是抓住他，把他杀了，扔在葡萄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掉这些佃户，把葡萄园租给别人。听完这个故事，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些佃户是特别的不可理喻，竟然如此的对待院主？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像这些佃户一样在对待神。我们生活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但我们却忽视创造这个世界的造物主。路透社的照片只能将黑暗的事实呈现在我们面前，但神借着圣诞节耶稣的降生，却将这个世界的黑暗的根源给我们揭露出来。就像使徒约翰在10-11节所说的，说他在世界，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大家看，我们人人都选择过一个不要神的生活方式。这个世界确实有黑暗，有灾难，有暴力，但有什么黑暗比我们对神造成的黑暗更大？尤其是当神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甚至弃绝他，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人说，我不是那些佃户，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大家知道，在麻兰的那个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有一个教堂，教堂临街有一个像商店一样的橱窗，每年圣诞节来临的时候，这个教堂的工作人员都会将这个耶稣诞生的场景布置在这个橱窗里头，把这个橱窗布置成像一个大的一个马厩，然后里面铺着稻草，中间放着马槽，然后还有几个栩栩如生的这个牲畜，牛和几头羊，旁边站着几个牧羊人，还有约瑟、玛利亚，当然少不了这个主要人物躺在马槽里的婴儿耶稣。然后圣诞节过完以后呢，这个教堂的工作人员又会将这一切的道具都会收入到库房里头。再过10个月以后，就是来年的圣诞节的来临前，他们又会重新将这个橱窗布置成耶稣诞生的场景。然后年复一年，这个教堂在重复着这件事情。我不是说这个教堂布置橱窗迎接圣诞节不对，但这个布置圣诞橱窗的行为，不就是我们许多所谓敬畏神的人的生活的一个写照吗？即使我们许多人声称我们是基督徒，但一年到头我们心里没有神，耶稣不在我们的视线之内，我们将神排除在我们的生活之外，锁在了地下室的橱柜里头，只是到了需要的时候，我们才会将神挂在我们的嘴边，将神像道具一样拿出来，来装扮一下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如此拒绝神，怠慢神，这难道不是一个严重的一个问题吗？前面我们讲过，说圣诞节的意义就是上帝来到世上，将它彰显给我们。可是我们却一年到头来不是拒绝他，就是一年大部分的时间将他排除在我们的生活之外。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确实不该如此对待神，我们的行为就像那些佃户一样令人不齿的话，那么路透社的那些照片所记录的那些现象， 难道就与我们如土弃绝神的行为丝毫没有关系吗？我们背离世界的创造主，这难道不是我们世界如此黑暗的根源吗？我们拒绝了世界的光，就像那些佃户一样，我们也要面临怨主的惩罚，我们要面临神对我们背离他的惩罚。如果我们持续这样下去的话，那我们就将永远待在黑暗里头，走向一条永远没有希望的死亡之路。那么处于黑暗当中的我们，还有没有希望实现我们在开始提到的那些愿望呢？谁又能够帮助我们来实现这些愿望呢？圣诞节，耶稣来到世上，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尽管我们拒绝神，我们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试图阻止光来到这个世界，想将光消灭在黑暗当中，但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人们还是在庆祝圣诞节，耶稣基督还是来到了我们中间。就像五节所说的，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这个光它不像风中的蜡烛那么容易吹灭，耶稣通过他的死里复活让我们看到他是世界的创造主，他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源头，只有他才能够满足我们心灵深处的需求，满足我们没有疾病，没有争吵，只有快乐的愿望。那普照世人的真光已经来到了世界，圣诞礼物已经摆放在圣诞树的下面，那么谁又会得到这一切呢？从中背离神的人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吗？我们看十二十三节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神的儿女。他们不是从血统生的，不是从肉身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背离神的人，这难道不是一个好消息吗？作为背逆神的人，既然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阻挡神要成就的事情，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神是否存在，神还是通过耶稣来到世上彰显了上帝的荣耀。那么神如果要像惩罚那些佃户一样除掉我们这些背逆他的人，我们也是无话可以辩解，因为我们就像那些佃户一样是罪有应得。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神通过圣诞节，通过耶稣的降生，道成了肉身，是为了给我们这些背离他的人一条生路，是为了要满足我们内心的愿望。多么仁慈的神，他不仅是为了给我们一条生路，而且是为了给我们，为了是与我们要和好，使我们同他建立关系。就像这里所说的，神赐给我们权力，是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并且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圣诞礼物。他不需要你出生于名门望族，不需要你有什么丰功伟业，也不需要你看其他人的眼色行事，只要你信靠耶稣，你就会同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圣诞节不仅仅是关于耶稣的诞生，圣诞节也是所有信靠耶稣的人新的生命诞生的节日，是那些信靠耶稣的人与神关系的一个崭新的开始。所以你要像歌里唱的那样，喜乐盈盈，喜乐洋洋，将荣耀归于那个真神耶稣基督。因为你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圣诞礼物，完全取决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本来我们反叛神，我们背逆神，我们理当受到神的惩罚，与神永远的隔离，但神如此的爱我们，差遣耶稣来到世上，让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代替了我们反叛神所应得的惩罚，平息了神对我们背叛他的怒气，使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家里。就像十二节所说的，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神的儿女。也像我们刚才唱的第二首歌，这个美哉圣城小玻璃恒所唱的那样，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能除去我心一切罪孽，我们地上人间 才能够得到平安。这就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它通过耶稣道成肉身，彰显了上帝的荣耀，使我们可以认识神，揭露了世上的黑暗，使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的无助，满足了我们的愿望，使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希望。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我们所盼望的圣诞礼物已经通过2000多年前耶稣的诞生被带到了我们的世界，被送到了我们的身旁，就像传说中的那样，圣诞礼物已经被放在了圣诞树的下面，正等待着我们去打开。但问题是，你愿意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吗？你愿意得到这个圣诞礼物吗？今天我们福音家会为第一次来到我们福音家的朋友预备圣诞礼物。这个圣诞礼物里面就包括一本关于这个好消息的一本约翰福音这本书。真的希望你能够认真的去接受耶稣所带给你的圣诞礼物，因为这个礼物它不像一个电动玩具，只会满足我们一时的快乐，这是一份能够满足我们内心深处最需要的礼物，它会使你与神和好，会赐你永恒的生命。所以最后祝大家圣诞快乐，蒙神的赐福。